我们接下来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大段，王的训练，记载在第十七章到二十章。在十六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宣告了他要上十字架以后，他就开始计划集中精神来训练门徒，装备他们继续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因为主知道自己要很快离开他们，离开他们以后，门徒怎么能够再去承担这个使命呢？所以他特别的带着门徒到处的传道，边行边教，充实他们。所以在这四章里面，马太一共记载了主耶稣训练门徒的十大项目，记载主耶稣如何的造就他的门徒。首先，主耶稣借着登山变相来训练门徒，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三节。在上文里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这句话也是一个难题，要怎么解释呢？原来在十六章记载，当主耶稣预告了他将要受死，并且被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所杀害，第三天复活，而且也指示门徒，凡是要跟从他的，也是一样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相信门徒这个时候心里非常的忧虑，而且也对前途不知道有很有把握，所以耶稣就借着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来训练门徒，来给门徒一个信心。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在你们中间有人还没死以前就要看见神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原来这句话就是指着十七章里面一节到二十三节他的登山变相建立天国荣耀的意象。在登山变相这件事情里面，有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他们代表旧约，也就是代表律法和先知，而且还有新约的代表彼得、雅各、约翰，加上主耶稣，看见在天国里是新旧约的圣徒同时在那里，在那里的时候也看见他们得享到天国的荣耀。这件事也启示了将来天国的光景，当时三个门徒亲身的经历这个事情，后来彼得也为这个事做见证，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并且约翰也在后来做见证，说他亲眼看见主的荣光显现。第二件主耶稣的训练是在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从鱼口里面得到一个碎银来付税，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第三个训练是在十八章一到十四节，主耶稣讲到天国里的大小，用小孩子来比喻天国子民的样式。主耶稣特别说要谦卑像孩子，表示凡事不去增进，对人对事情都是有一个纯真的心态，而且没有名利的之争，像小孩子一样的纯洁信靠神，这才是一个虚心之人。第四个训练在十八章的十五节到十九章二节，讲到主耶稣要人原谅饶恕人，并且说明一个天国子民应有的胸怀。第五个是记载在十九章三节到十五节，论到休妻，以及讲到天国子民的纯洁就应当要像小孩子一般。第六个训练在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讲到进到天国的拦阻，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少年官做例子，看见他因着爱自己的财富胜过爱神。第七个训练门徒在十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章十六节，讲到进到天国的报酬，特别在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二十章也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指出一件事情，就说是能够进到天国的全都是神恩典的缘故。换句话讲，永生就是天国里的赏赐，人人都可以得到的。而且这个比喻也说明了天国，也就是以葡萄园做比喻，是先给犹太人，就像早上做工的人，后给外邦人，表示傍晚的雇工。但是因为犹太人的过失，救恩就先临到外邦人，也就解释了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第八个，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记载在二十章十七到十九节，讲到服事的真意，就像天国的王一样。在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将。”第九个训练记载在二十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讲到在天国里谁是大。在天国里谁是大，不是在乎位置，而是服事人，并且服事的真意要向天国的王牺牲无我。最后王第十个训练再一次证明他的全能，在第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他在进耶路撒冷以前，在耶利哥医好了两个瞎子，证明了主耶稣就是王的权柄。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大段，也就是王的受难，记载在二十一章到二十七章。当王读完毕以后，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并且最后一次公开的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从那一天起，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埋葬，一共有一周的时间。这就是主耶稣因为被拒绝而受苦的一周，称作受难周。在这一周里面，每一天主耶稣都面临到很大的危险。当反对主的情势越来越到高潮的时候，他们就高呼把他钉十字架。于是这位王就像一头驯良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主耶稣的生平里面，骑驴进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耶稣训练好门徒以后，他就从橄榄山，也就是圣城的东面，进到耶路撒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的把自己成为以色列国民的弥赛亚王的身份显露给国家来接受。马太指出，主耶稣骑驴进京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一节，还有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讲到耶稣以和平之君的样式骑驴进京。当时古时候的君王骑驴驹出去，表示他不是以征服者的姿势，而是和平使者的身份。而门徒们把衣服搭在驴驹的上面，耶稣坐在驴驹的衣服上面。当时的人也把衣服铺在地上，把衣服铺在地上是古时候欢迎君王来临的习俗。在这个时候，百姓来看耶稣，正是他们期待来临的弥赛亚王。百姓里面也有人把树枝砍下来铺在地上，这是当时古时候接待君王的一个举动。百姓把田间的棕树砍下，表示欢迎。他们铺在地上，也表示他们现今的时代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祝棚节预言的应验，也就是天国的实现。并且百姓高呼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也就是天佑我王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些都看见百姓对弥赛亚的期待，以及他们看耶稣就是弥赛亚。到了城里，整个城都惊动。根据历史的记载，那一年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有一百万人之多，所以整个城的惊动是很轰动的事情。在礼拜一，马太记载他有两件象征性的动作。首先 他洁净圣殿，显出耶稣为王的权柄；第二，他咒诅无花果，指出以色列弃绝他的结果。在礼拜二，主耶稣再一次进到圣殿，这个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是指的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主耶稣就指出三个有关以色列国的比喻，这三个比喻，一个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另外一个是凶恶元妇的比喻，第三个是娶亲宴席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分别的说明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属灵的情形，他们的后果以及将来的情形。在两个儿子的比喻讲到国家属灵的情形，就是拒绝与不信。第二个比喻，主耶稣解释凶恶元妇的比喻，也就指出国家的后果，他们的国度被夺去了。主耶稣讲到国家的领袖因为拒绝了耶稣的权柄，就要承担一个责任，这叫做凶恶元妇的比喻。家主就是神，葡萄园就是弥赛亚国，元妇就是以色列人，仆人就是先知和其他的仆人，儿子就是弥赛亚。主耶稣说，有一个家主，他费心栽种了葡萄园，交给元妇来管理。收成的时候到了，主人差仆人去收果子，元妇竟先后把主人派来的仆人都一个一个杀害了。主人还是不甘心，最后再派自己的亲生儿子再去，满以为元妇应该对他尊敬，不至于乱来，没想到他们连主人的儿子也不放过，竟然把他杀了。所以耶稣讲比喻停在这里的时候故意停顿，就问听众，那么元妇应当怎么样来受到处罚？众人都非常的生气，异口同声说要除灭恶人，把元妇转交给能交果子的元妇。主耶稣就顺着他们的回应，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到23节，把自己比作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现在蒙神拣选做了房角石，并且问他们了不了解这个诗的意思。而且再继续的，耶稣有两个宣告，就说是神的国要从以色列国收回，转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并且宣告那个被弃的石头要成为多人的审判石，谁踢到他就是弃绝他，就要受到灭亡。在21章43节，这是一个重要的宣告，这里只有马太福音特别的记载，这个不但是这段比喻的中心，也是马太福音整本书的中心。这句话讲到说是，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节经文引起一个争议，到底百姓是谁？原来百姓就是指世代，耶稣是指的，说是因为当时的百姓弃绝他，所以耶稣在临以前接受耶稣的犹太人，尤其在灾难时期他们等候弥赛亚来的犹太人，神应许把国度给他们。所以百姓这个字是指的世代的意思，百姓这个字也是指的种族国族，强调相同的民族，也就是神的百姓。所以那个转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这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指的主耶稣再临以前那个世代接受他的犹太人。第三个比喻讲到娶亲宴席的比喻，也就是记载在22章1到14节，讲到国家将来的情形。讲完了三个比喻以后，在22章15到40节，马太继续的记载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还有希律党人的辩论，以及跟撒都该人的辩论和法利赛人的辩论，有关最大诫命的事，还有有关弥赛亚是谁的问题。第23章记载了主耶稣对国家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公开的宣告他们的祸灾，因为法利赛人 他们人说不能行，而且贪爱世俗的虚荣，愿意自高。他们代表国家的领袖，但是却是虚伪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布他们的灾祸一共有七项，宣告了法利赛人他们的教义错误而产生的灾害，而且宣告因着这个他们的行为产生的祸灾。主耶稣说你们有祸灾，这是一个审判性的宣告，不是一个报复性。而这个宣告给国家的领袖首领身上，因为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是律法的老师，但是自己不但不能进到天国，而且也拦阻别人进去。所以耶稣宣告他们不能够离开永远的刑罚。接着主耶稣就在两方面预言选民的命运，第一他们将来的审判，第二他们将来的复原。在24章到25章是主耶稣的橄榄山论坛，预言他的再来。主耶稣为选民的印心难过，又为圣城哀哭以后，于是离开那里，带着门徒到殿东边的橄榄山上去。在橄榄山上，主耶稣预告他将要再回到地上来执掌王权，并且指向将来世界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著名的橄榄山论坛，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的论坛。在主耶稣许多的论坛里面，橄榄山的论坛可以称作论坛中的论坛。在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了。所以耶稣是回答门徒的问题而跟他们所讲的。橄榄山的论坛主要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就是人子复临再临以前的预兆，记载在24章的4节到28节。主耶稣说在他来临以前，他回答门徒有一些普通的预兆，这些普通的预兆有七个，其中包括假基督的活动、打仗、风声和世界大战，还有饥荒遍地、地震多处，并且反犹太人的运动如火如荼，离道反教的事倍增，那时候福音传遍天下，这些都是普通的预兆。接下来在15节说，所以因着有七个普通预兆，就有一个特别的预兆，等这个特别预兆出现以后，人子才会再来。这个特别的预兆也就是指的灾难时期的开始。在16节说，那时就是末期来临前的大灾难，在这段时间里面行毁坏可憎的人将站在圣地。什么是行毁坏可憎的人呢？这个就是指的敌基督。敌基督在将来亵渎圣殿的时候，也就是选民遭受空前的大逼迫，并且在灾难时期里面，神的选民很盼望弥赛亚早点的降临，拯救犹太人，拯救他们从这个苦难中、水火中脱离。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不要因着假基督、假先知行奇事就受到诱惑。在结束有关主耶稣再临的预兆以前，耶稣用了一句俚语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记载在第28节。这句俚语就说明了一个因果律，有因就有果，耶稣再回来是为了审判的原因。当世界适合于收割的时候，也就是尸首产生的时候，主就要再来了。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他再临的情况，他的情景记载在24章29到31节。主耶稣的再临是选民最大的盼望，那是荣光的大场面。当灾难一过去，在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天地都有奇事发生。先是天上显出一个人子的兆头，然后地上万族流泪 痛苦悔改，迎接主的再临。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五个比喻，要人警醒等候。第一个比喻讲到无花果树发枝芽的比喻，也就是说当无花果树发枝芽的时候，就是夏天要到了。比喻上面的预兆就跟耶稣的再临的关系，只要这些预兆相继的出现的时候，就是人子要再来的时候。第二个比喻讲到挪亚日子的比喻，挪亚的日子就代表审判的日子，神从前的审判乃是全世界的洪水，将来的审判也是世界性的。第三个是讲到善的仆人和恶的仆人各得到报应的比喻，恶的仆人是代表不信的，善的仆人是代表信的，将来两个人都会得到他们该有的赏罚。第四个比喻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这个比喻的中心是指出聪明的童女代表信徒，愚拙的童女代表不信的，所以十二节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是指的那些不信的不警醒等候主再来的。最后一个比喻是论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也是两类人，一类代表信的领了5000和2000，另外一类代表不信的领了1000的，他恶而无用，指的没有得救的人，他不相信主人会回来，所以受到永远的审判。以上的五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个比喻的结束都有一句话说，人子回来的日子是人所不知道的。换句话讲，这里面就是劝勉人要相信人子是一定会回来的，虽然会延迟，但是并不是一个借口，反而要因为不知道主人何时回来，更是要积极的警醒等候，接受主耶稣的再来。橄榄山论坛的第四大段是讲到人子降临以后的情况，第25章31节到46节，这里是讲到当主降临的时候，万民要在人子面前聚集，人子是一个审判官，要来审判人。在礼拜四的晚上，也就是逾越节的当天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记载在26章20节到35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主耶稣举起杯来，代表他的血，称之为立约的血，主要的目的是赦罪，带来的果效胜过了旧约。而且主耶稣的血代表他的生命，他把自己献上，以命代命，为我们完全的赎罪。并且耶稣指的他的死是跟门徒在地上的关系告一个段落，也是跟门徒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我父的国是指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地位，这个关系呢，也就是当神的国在降临的时候，耶稣跟门徒会再次的团契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死和复活占了整本书的1/7的篇幅，受死是弥赛亚的使命，耶稣的死是自愿的。在克西马利园里面，耶稣3次的流泪祷告，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他非常的悲伤，汗珠滴下就像雪点那么大，这种经历是人间非常少见的。耶稣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命运把自己摆上，但这个摆上要将他与父的关系分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所以他多次的求神拿去这个苦杯，但是如果神定义要他受苦，他也愿意。 苦悲就代表了神对罪恶的愤怒和惩罚的代号，这是耶稣一生里面从来没有的经历，他一生里面都是讨神的喜悦，没有任何讨神的不喜悦，但是为了人的罪，他宁愿承担神的愤怒，使他能够完成救赎。可见耶稣的死是自愿的，也是顺服的。当天晚上，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以后，就被卖他的人出卖和抓了，并且在晚上受到整个晚上的审判，在礼拜五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犹太人的王，也是全地的王，竟然把他的生命牺牲了。接着记载，耶稣被埋葬，然后在坟里，一直到主日才复活。最后一段，也就是第八大段，是指王的复活。主耶稣的死只是复活的预备，可见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反而是达到天上宝座的途径。正如耶稣在以马忤师的路上向两个门徒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路加福音24章29节。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没有耶稣复活这件事，就没有基督教。复活也是初期教会信息的中心，耶稣是初熟的果子。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三个意义。首先，耶稣有克服人间最大最终仇敌的能力，凡信他的都能跟他一同复活。第二，耶稣的复活指出他能够赐永生给信他的人。第三，耶稣的复活表示他有全能在人间建立天国，因为凡是在天国里的人都是复活过来的人。马太在结束这本书以前记载了主耶稣复活的工作以及他给门徒的使命。在28章1节到10节，他记载了主的复活，更证明了他就是大卫宝座上的王，因为大卫也预言了这位王要复活，在诗篇16篇8节到10节。彼得也以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王，使徒行传2章24节到36节。在28章11节到15节有一些反复活的谎言，但是这是没有证据的，也是不足为信的。在28章16节到20节记载王的使命，在主耶稣对门徒的第八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显现里面，主耶稣把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门徒。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主耶稣跟门徒所约定的一个山上，耶稣向全体在场的门徒约他们到这里的目的，乃是要他们承受一个荣耀的使命，并且宣告所有全宇宙的权柄都赐给他了。第19节，所以耶稣就把权力和使命连接起来，耶稣要门徒们去，这是完成使命的第一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也就是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跟他产生师生的关系，学习主的榜样，顺服他的教导，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就是愿意接受门徒的人的一个承诺，而且是愿意进入三一真神恩典里面，或者是进入神主权里面的表示。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就是使作门徒的一项必要的程序。教训的课题内容就是以耶稣的吩咐为主， 耶稣自己的讲话就是神的话，耶稣的教训带了神的权柄，更是要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就以同在的保证做大使命的结束，这是给门徒最好的安慰，也是能力的保证，并且在门徒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以马内利就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是王的传记，从耶稣的降生、他的言、他的行、他被弃绝以及他训练门徒，最后进到耶路撒冷受难，这都证明了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更是全世界的王。感谢神，我们有这么一位万王之王，我们更是要来爱他，来顺服他，照着王的教导把自己献给王，来做一个王的子民。